天好像都一样，小小肩膀大大书包，上呀上学堂，
新的时代新的主张，新新的模样，快乐学习德智体美个个是强项。
大家好，我是蛋比，
我是哈哈。
今天我们要讲的电影也是现在院线正在热映的一部，叫做学霸。
学霸，爸爸的爸、
对，爸
father 爸问father
对，
这跟他妈的
这个
最近这里边我就是会让最经典的梗滚的，
哎呦，笑死我了。学霸这部片子是我们黄渤老师主演的，然后并且这里边有很多很多我很喜欢的演员，比如说闫妮老师
啊，
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男演员张子贤老师。
对对对，张子贤这几年这个配角演的也是传神啊，我觉得。
哎呦，真的演的好。
而且你看他在那叫什么《热烈》里边，他不是也演了配角？你看这两个人反差多大。
对啊。
而且并不违和，你并不会说就觉得跳戏，这两个演的都非常好。
张子贤真的是一个宝藏演员。
宝藏演员，宝藏配角。
我当年还是看那个《北京女子图鉴》的时候，他在里边演了一个小小的角色，然后后来又演了《水熊虫》，
对，我真想说《水熊虫》啊，
那
《水熊虫》不就他吗？
我原来一直记不住张子贤叫张子贤，
对 对，
我一直管他叫水熊虫老师，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我也是最近才就是着力的记了一下这个名字，原来就觉得他这个配角很出彩，就是他一出现你都知道是他，但是真的不知道叫什么，
对，
我这看完了这两部之后，就是出于这个尊重。一定要好好的记住这个名字，张子贤。而且一开始我以为张子贤这个名字是这里边这个小朋友的名字，以为是小朋友这个演员叫张子贤。
小朋友是单宇豪，
而且
这小朋友真的确实是长得好好玩可爱。
对呀、这只能说真的，可能儿子就是随妈吧，可能。
而且他这里边这个名字我觉得特别有意思，雷小米是在
米、
是在暗示什么？
对对对，大家都这么说，大家都这么说，雷小米，对
对。这片子其实剧情很简单了，就是一个爸爸在儿子要上学的时候终于卷了起来
对，
卷学区 卷学校
就是幼升小的时候，
对，就是很现实的一个片子，
对，很现实，就讲这么个事儿，
对，就讲这么个
事儿。其实
很
明显也是配合这些年咱们国家推这个什么双减嘛，然后拍的有点政策性的这种片子啊，所以就是好多人就是抨击这个片子，就说啊最后怎么转得太陡了，或者什么最后剧情很弱，说拍的一点伪现实主义，一点都不现实。我觉得那你，哎呀，
就别当纪录片来看
就
行了，
你
就
不要就对，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批评，我觉得就没有意义啊，就是就行，就按你们说的那种好好拍。对吧、你连他妈的评分的机会都没有，你看都看不到这部，对不对？
对，没错。
是不是？所有这种评价都非常的无聊，无聊至极，搞得好像就你能看出来这个什么所谓的他什么深度不够啊，他不能反映现实，好像就你们能看出来啊，其他人都看不出来啊。行，照着你们说的拍，然后咱们看都看不到啊，你能了吧你？是吗？所以就很无聊。我最近看了一些这样的评价，我就无聊至极，
现实
就是为了显得自己很能呗。
对对，现实就是雷小米敲编钟敲的特别牛，然后就上学了。就是你想看，就是类似于这种东西。
对对对对
对，其实就是
现实，可能是
拼父母拼娃呗，
直接就找到他姥爷，然后就送走就完了。
对，就直接送走。
但是真是有点不舍得，我跟你说，就是如果真的，除非是。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想办法去上海也找个工作，哪怕打个小工的，就是离孩子近点。就不想分开，确实真有孩子你真不想分开。
但是又想又觉得必须得卷。
但是也不是卷，就是觉得哎，万一有姥爷这条渠道，那我确实想蹭。那因为确实你怎么卷你也卷不过人家的天生就是不是一个阶层了。对吧，然后那你不如送给他，反正我自己当家长的委屈点就委屈点呗，然后那就去上海的离得近一点陪着呗。就跟那个什么周杰伦写那首歌什么告白气球，你听过没？那个词儿就是他原来高中一同学，俩人感情挺好，然后那个人上了一大学，他什么也不是，一屌丝，然后去什么学校门口卖什么东西，好像天天等着下课就这么个故事。就这么个故事，你知道吧，就一样呗， 就是很屌丝啊。但是我知道，我就觉得这里边反正他说的这个情况，恐怕这俩人也走不长远啊。但是就是这个事儿让我就想到了这个，把孩子送走了，我去那个学校门口卖煎饼，天天等孩子下课啊。可能不过小孩年轻的时候，就是小的时候，可能这个自尊心有点接受不了这种事儿，就觉得好像爸给自己弄没面子了。但是就是作为父母来讲，肯定是想离孩子近一点，还是？
这我觉得小米挺，
嗯，
还算是比较单纯吧，我觉得。
肯定单纯，小孩没有不单纯的。
对，就是也他其实自己没想那么多事儿，他就是想干个按摩呗。
这小孩我觉得天赋异禀，尤其是最后那点说什么？说我不是什么研究人体的，不是什么研究生物的，是吧？是不是生物还化学什么？说，但是小米有一点，他没有撒谎，他就是会什么开筋什么，拨筋开背是吧？
对，穴位都
对，全身穴位都知道，这点他没有撒谎。
对
啊，不信可以给你们演示一下。
结果小米还要给人斟酒，
我当时就又想起了一句谚语。龙
生
龙，
凤
生凤，
生凤，我当时也想的是这个。
老鼠的孩子会打洞，
对，
这很现实，这我觉得这很现实的。
但我觉得这里边其实就是那个健健，我觉得演的特别好。
健健是哪个？
就是张子贤老师里边那个
孩子是吧？
儿子，
我记得那是不是本色演出那小那小传神？
对，在跟万茜演那个火嫂。配合在一起，哇塞，这简直了！这活动的就是我觉得火哥、火嫂还有他那个儿子，就看起来就是真的是平凡的一家，就真的那个是非常贴近生活的，
就挺贴近生活。就是那一家其实是说就是虎妈，
对，
猫
妈，对，
对吧？虎猫妈爸，猫爸，然后那个孩子老被打头，被越打，我说这是被打傻了吧？越打越记不住。然后说孩子什么，因为那个万茜演这个妈就特别脾气火爆，可能很符合西南那边女性的风格哈、啊，就然后孩子那儿背，还要背乘法表背不下来，就开始打头，就开始敲头，说孩子要的第一个生日礼物是一个
头盔，
笑死我！哎，其实那家真的是，其实看的到最后也是挺充满心酸的，其实
对，
但
是
就是我就感觉就是一个普通人家，真是很普通的人家。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他这个弄的这个三组家庭弄的其实挺好、设计挺好的，
对对，设计挺好，对，
就是一
还有人批评，就是说这三组家庭设计的太刻意了、明显就是符号化的设定。
那电影不就是要搞这个吗？
电影不就是你弄主角你是个谁，你配角你是个谁，然后这些跑龙套的都是谁谁谁？那要不嘞？要不然我设计主角，一会儿是个大富翁，一会儿变成穷光蛋，一会儿又变成个街溜子，对吧？一会儿又变成什么皇室成员，对吧？这电影能拍下去吗？不就像，所以你就是说有些批评的很无聊，你知道吗？
我就跟你说，就是因为现在的这种类型的评论越来越多，
啊，
导致我准备电影的时候越来越难准备，就是没有办法当搬运工了，越来越没有办法当搬运工，
就是只能靠自己来产出，就是客观的声音太少了，越来越少了。
对啊，就是看完了以后，我觉得这几组特别真实。就是首先就是雷达利跟雷小米，这个不用说了，这就是这个爸爸带着孩子，一开始其实没有刻意卷，一开始没觉得怎么着，就随便上一小学不是得了呗，
这个
是吧？
其实也挺符合现实的，因为
对，
你不说咱们身边也有家长，还我的同事身边也有这样类似的家长，就是一开始就是说啊不卷，还不搞这些，就领着小孩玩。就玩玩玩，幼儿园都领着玩，一上小学就慌事儿了。
对，就是他是周围逼的你，就是你想想那个境遇，就是小朋友们坐在教室里，小学一年级，老师打开课本说，一年级课本有谁没有学过？这个时候，如果你们家孩子一个人把手举起来，好尴尬，这个孩子心里他也承受不了，他就默默的认为自己学了。
真的，孩子心里估计也受很大的打击。而且我甚至都觉得，一般这种孩子可能都不会把手举起来。
肯定不会
啊！
我刚才跟你说的，咱们班的那个同学就是这样，
啊，
就是因为他们家孩子不举手，
没举手是吧？
后来发现有很大的问题，就落后了，因为老师不讲那个内容，但考试又要考。
真的不，我觉得现在就学校有问题。你去学校你不从开头讲。那你不如咱们学校都给教育部申请申请，你就直接把书从后面开始写，对吧？ 就是你一年级上的课本就不要再要了，就把原来一年级下或者二年级上的你就给它变成一年级上，不就完了吗？
嗯，
对吧？既然学校都这样，对吧？那不就完了吗？
对啊，
对不对？那你我也听说了，我这也有亲，包括亲戚家，包括同事家，都有这个，就是像是说啊，这个拼音大家都会了吧？
啊，
老师一听啊，那我们从第几课开始讲？我靠！我说这不能，我们作为家长，对吧？我们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我们想让小孩多学一点，这是我们的事儿，你不能把它变成学校的事儿，对不对？你学校你还是应该扎扎实实的。如果是你发现你一教学，你发现大家都会，那我可以快速的通过，对吧？可以争取，然后就是看谁没有，你重点培养，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哎，你这又说到一个点儿上了，就这个事儿呢。就是咱们这位同学啊，也去反馈了这个，发现确实班里不止他女儿一个人没有学过，
肯定
是，但是数非常少，大概可能也确实就两三个人没有学过。老师就说那就快速过一下，就不跳过了，快速过一下。但是最关键，因为这三个孩子他确实也没有什么基础，然后呢，快速过完了以后
也
不
会，
对，哎呀，就所以就特别难。
但是就是
他不快速过呢，其他所有家长就投诉
啊，投诉
啊，对
对，所以嘛，所以就是，如果大家都卷的话，等于都没有卷，
对
啊，其实是等于都没有卷，就是现在大家就陷入了一个，为什么大家都说卷卷卷，老说现在，尤其这些年大家讨论内卷很多，老说什么内卷不好，内卷不好在哪儿？不好就是你内卷完了之后，你的成本提高了非常多，可能，然后但是呢，你的效果。又跟原来一样了，因为就举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原来是，比如一个班上有十个小朋友，有一个小朋友站起来听课了，哎，你一下觉得这个小朋友鹤立鸡群，十个小朋友都站起来就跟都没站起来一样，
对啊，
对，就变成这样，现在就变成这样，然后但是你呢，你为了让他站起来，你又给他投大量的资源投进去，然后大量的金钱时间什么的投进去，搞得家长也焦虑，孩子也痛苦，然后但是。最后的却取得了跟大家都不卷时候一样的效果，一样的结果，其实是
对。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学校其实也挺有艺术的，他不说学过的人举手，他说是没学过人举手，那就少数派大家就不会举手
啊，对
对，所以就最后导致
这
个结果。
所以哎呀，这个没有办法，这都是社会，现在这种东西都是社会问题啊，反映的确实社会问题，就很难。
但是呢，你看现在有很多什么，叫什么禁止补课啦，等等等等的这样的事情发生，但其实家长还是很担心的，就是还是很担心自己孩子跟不上啊什么的。前两天不是有一个网红上什么新东方校区去举报去
啊，
然后所有家长都骂，说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地儿能补课，
啊，是是是是的，是的，
对，所有人都骂。然后当然也有人说啊，国家法规就规定说不能。补课，那他其实也没做错，这东西呢，他就是说出来是情和理的事儿，
没有错对的事儿，这种事儿没有错对，
就是情和理的事儿了，
啊，没有错对的事儿。
你看，像咱们这个电影里边这个，像雷达利一开始也不想卷，那后来碰见了这个火嫂，
对，
那你看火嫂天天的火急火燎的，
对
啊。那最后他其实不就是也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帮助自己形成一个。层级的一个阶级的一个跃迁嘛，他不就想完成这么一个事儿吗？
这其实都是父母都是这样。
对啊，所以
这个其实这个谁雷大力是吧？就是黄渤演那个，其实我觉得有很大的程度都是受到这个谁健健他们一家人，就是万茜演这家人的影响，他才越来越卷。因为其他那些很高级，比如说他老爷呀，比如最后那张钧甯演的那些。跟他差距太大了，他其实是一般不会参照他们的，结果他没想到，他觉得这是他的员工啊，他的员工的一家人，竟然还想买一个学区房，然后让自己的孩子去能够上一个好的学校，那我觉得那一点一下
触动他
一下触动他。
对，我的孩子是随便上一个学校，你的孩子竟然能上某某，
你还是我的手下呢，对吧？你跟我一样啊，你甚至还没有我过得好呢，你还想去买学区房呢。这个人就怕就是跟自己同一层级的这种人相比较，
其实就是被卷了。
对，你谁也没有跟对吧？比尔盖茨去比钱多的，对吧？都觉得哎，反正你钱都无所谓，对吧？我能过好我一小日子都行了。
对对对。
但是你身边一瓶本来不怎么样的，突然一下，我靠，一辆大奔驰迈巴赫开出来了，对吧？你觉得我靠，这小子
怎么
上
凭什么呀？
什么屌样的还不如我呢？
对对对，
就是差跟我差远了，这平常。 肯定是他妈走了狗屎运了。
对
啊，要是你说指不定帮谁了。
对，或者说要是肯定是租的。
啊，对对，
类似于这种的。
对对对，就是这种心态就出来，都是这样。
嗯、
所以就我觉得那一点就是他们家万茜还讲了，还画的有那个图在墙上贴
了，还研究了，
研究的、
嗯、
那一下一下触动他啊。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真实嘛，因为他不卷，
嗯、
但他周围的人有人卷。
对。
说白了就是万茜还有这个火哥还好点，火嫂他纯属就是一个焦虑制造者，
对对 对, 对，
他不停的在周围制造这种焦虑，
是的是的，
但是呢他制造焦虑他又解决不了问题，
对，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第三组家庭、嗯、啊，就是刘真真，也就是闫妮老师演的这组
啊，
他制造焦虑他也解决焦虑
啊
对
对对对
对，他是
他还靠这个挣点小钱呢，
对，他还靠这挣点小钱、
啊、
相当于他希望自己女儿好，但他也自己找到了很好的解决办法、
啊、
上各种班各种课、
啊、是
什么的，对，就这个非常厉害。就当时他那个就是学编钟这个事儿，如果有人说这事儿夸张，我就用我的人格担保，这个事儿一点都不夸张
啊。就是你身边发生过这样的事儿啊？
对，就是我身边有一个
是学编钟吗？
不，学的是大提琴啊。就是，这个事儿什么呢？这个姐姐是算是教育学家
啊。
本身他的儿子非常非常优秀，当然他们这个过程是非常好的一点，就是他儿子也并不觉得在卷，他儿子本身就非常卷，就非常上进，比他妈还卷。
那个就是叫什么，就是已经内化于心，外化于形了，就是彻底被爹妈已经就是灌到脑子里洗脑了。
不是不是，都不洗脑，都不用洗脑，
就是性格就是蒸蒸日上。
性格对，就蒸蒸日上，就是。
我是之前也有一个就是同事家的孩子，也是被他妈就是。就是他爸想给他少报两个班、
嗯、
他孩子都不愿意，就觉得我就是应该学习、
哦、
就是应该努力。
不是因为这个、
就是、
像这个小朋友呢、嗯、就是从小、嗯、他妈就跟他一起写书、嗯、他就是他妈就是他妈写日记他就在旁边写、
哦、
然后所以很小他们就出了一本书，正面就是他妈写的东西，背面翻过来那本书就是他写的东西。
哇塞，
所以他到初中其实他自己已经有五本书出版了。
哇塞
啊、非常非常优秀。然后呢为了保证自己的学习，他不跟他爸他妈一块住
啊、
他在外边自己租房住
啊、
然后呢他妈也不管他，他回家还得给他妈他爸做饭，就是这个小朋友是非常厉害的小朋友，你知道吧？然后也在
天然早当家的孩子，
也在北京是属于非常顶级的学校，就是已经几乎就排前三了、
啊、
甚至能排到第一的学校了、
啊、
然后呢他妈当时规划他，就是他妈征求他的意见、
啊、
你想上什么样的学校、
啊、
你觉得哪个学校更适合你、
啊、
但是呢他自己是没有这个知识储备，说我要上这个学校我需要准备什么样的东西、
嗯、
所以呢他大概两岁到三岁的时候他妈就已经准备了大概三条路、
嗯、
就是他未来可以准、
啊、
做的三条路、
啊、
包括在国内上一些知名的学校、
啊、
包括出国上一些知名的学校、
啊、
包括了甚至包括了比如说先不上学阶段性休学、
啊、
然后去见识世界，就其中有一条路就是如果他要上国内顶级的这种初中高中就有一点、
嗯，
就是这个加分的问题。
啊，
当时他们要上这家特别知名的这个学校的时候，他妈就去研究了这个学校，有什么途径能争取更好的加分。他就发现这个学校有一个交响乐团，他就通过一些渠道了解到这个学校有一个交响乐团。这个交响乐团在近几年之内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提升自己在全国交响乐团的名次。
啊，
但是他就发现这个交响乐团里边大部分人。就是录的人都是小提琴、
嗯、
钢琴，然后好多人都学的是这些方向的、
嗯、
啊，这大家一想就是给自己孩子学音乐的一般就是钢琴或者小提琴嘛，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嗯、
然后什么萨克斯管小号这都是大家比较常见的、嗯
嗯、
然后他看了半天他最后就决定说、嗯、那要让他孩子学大提琴，为什么、嗯、因为这个大提琴在这个乐队处于一个青黄不接的一个时间，他既不需要占用孩子很多的学习时间练，因为他那个大提琴承担的职责并不是很多，又能保证说给他加分录取，所以他们就提前学了大提琴。当时我都傻了，因为这个离这个学校大概上这学校还有三年的时间
啊。
对，但是三年的时间其实他是了解到对方学校的一个整体规划，并且做了这个决定，所以我当时觉得哇真的是牛。
我跟你说这个父母
真的
很重要，真的很重要。我这个类似的我也知道啊。
对，
就是原来也有那个有同事提醒我说以后要让小孩学乐器啊什么的，不要学什么小提琴钢琴，太多了，全中国遍地都是。全中我记得之前咱们节目里边就说过，说我之前不是看过一个三联周刊有一篇文章说是全球销量 钢琴销量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
哦，
啊，但是就算有人能坚持十年八年一直在弹，最后钢琴也一定是家里边的装饰品，啊，就没有几个人真正学出来会怎么怎么样的啊。就是，而且就是你想，因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钢琴消费国嘛，然后所以就是你想那些乐队里边哪缺这个东西，而且钢琴一般一个乐队就一个。
对啊。
啊，对，所以就是你还不如小提琴呢，小提琴有一堆，对吧？所以就是说都学点冷门的。我记得之前还有人说是去让孩子去学那个竖琴。
哦，竖琴，嗯，
对对对，就是这种很大很夸张的，就是一般家里边都放不下的，你可以让孩子学。
哦，
你想就有几个人家里边能放下竖琴这个东西。
哦，
就像我现在住的这个客厅基本上一个竖琴放进去就没有什么闪转腾挪的空间了，已经。
那必须不能放，要不然美国队长盾都没。
真的，
金箍棒。
美国队长的盾都在我的床底下放，真的太大了，太大了。
对，所以说这跟父母有很大的关系。你看那个像火嫂，他就属于他可能唯一能努的劲儿，就是给孩子准备个小房子，或者说什么，
就是了解学区的信息。
对，他从知识的规划上，他是很难给这个孩子。
是，因为你一看就是火哥跟火嫂这俩人呢，也属于那种就是没有太高知识水平的人啊，对吧？他肯定就是那种社会普通打工人。
嗯。
所以他就是像你说，他从知识这个角度已经可能到初中这个题也就看不懂了，就已经
对，
就是但是火嫂就是研究学区，这个他是可以研究的啊。对，他就一直在研究学区，研究这个学区里边哪一个房子是我有可能买得起的，这个是可以研究
的。可以
的，对，
嗯，这是他强项，可能是。
对，我今天来路上正好听这个，也是听一个就是讲小孩教育的一个，我顺便学习学习啊，一方面准备节目。那个人就说现在就是是真正的是到了一个拼爹拼妈的时代。他说就是你想让小孩给你拼出一条路，他说已经不现实了。首先你要能杀出一条路，你
对啊，
别人掌握不到的信息你能不能掌握到？你都掌握不到，你不要让小孩天天就在那苦哈哈去拼什么学习什么的。你学习当时就好吗？对吧？你就厉害吗？你小孩学这东西你都能学高分吗？其实大部分家长小时候也不行。
对
吧？
对啊，
对
啊，
但是所以说你要要求孩子，你首先要求自己，就是比如说，要么你就拼命挣钱，多挣钱啊，对吧？
嗯，
要么你就去钻营一些，就是了多多挤破头了解一些这种别人鲜为人知的信息，就像你说这个，
嗯，
人家乐团怎么规划发展，怎么规划，对吧？这个你能聊，要不然你就去挖掘一下这个学区啊，到底是怎么安排的呀？尤其是在这个北京，尤其出了新政之后啊，这学区到底该怎么办呀？
嗯，
学对吧？这些你去挖掘点这个，就力所能及的，你家长要进步。
对
啊，
像我说的这个姐姐，我的这个姐姐和姐夫两个人都是博士，
嗯，
啊，就本身对于这个又都是学教育的，就本身对这块就烂熟于心，就是他怎么能？怎么能接触到这个乐团的人
啊？
前序倒序已经计划了很长时间了，
是是是，
然后就是相当于从银行 VIP 客户这条渠道杀进去，先跟里边谁谁认识，
啊，
然后再直接能杀到那块儿，其实就是想打听一下到底能不能学大提琴，但是人家就准备了非常长的时间。
对对对，
嗯，
你像你这个，其实有些的家长说白了他自己是拉不下来这个脸去干这个事儿，
嗯，
那你就不好意思干。那我觉得如果你拉不下来去干这个。去干这事儿，你也不要对孩子就拉下这个脸来，
啊，
非要逼着人家学习，没事吵人家，对吧？
嗯，
那，啊，你都拉不下来脸，你为什么要对孩子拉脸？你对别人拉不下来脸，你为什么要对孩子拉下来脸？
对，就是，
孩子多可怜，孩子还是亲生的呢，
这就是太可怜了。哎，我相信这雷大力到后边都拉脸了，实在喝不动牛奶了，
那会儿我快笑死了，那会儿全场都笑得不行。我看那一场大家都笑得不行。其实这个片儿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它商业化做得特别好，
就特别搞笑，把我逗死了。
大半段
对对对，
都特别的搞笑，其实一直到最后都没有放弃往里边加笑料。
对，
就包括你说那个什么拨筋什么那个叫到最，那都已经到最后了，
对，
主题都开始升华的时候了，但还是要给你插一些笑料在里面。我觉得就是它商业化做得很好，这样挺好，它没有把它做成一个纯这种反思啊，什么现实题材的，就是靠你那样的，大家看不进去。其实你没有什么教育意义。我觉得首先让大家进电影院，你首先能让大家放松下来，
嗯，
能看进去，对吧？
对，
我觉得好的商业片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文艺片当然也很重要，体现这些艺术家们的这种艺术造诣，对吧？
嗯，
也很重要。但是毕竟小众，对不对？你就是能商业片，就是能让更多的大众首先愿意看，看完了之后，哪怕激起 心中激起一点点涟漪，
哎，对，没错，就够了，
也就够了，对吧？你就是说我看完还有多深刻，也没有必要，对吧？大家都是本来都挺不容易的，下班了又花着钱去看个片儿，你还不能让大家高兴一会儿吗？对吧？这前面就做到，比如说喝牛奶这个，喝半的，这三杯牛奶，爸爸先喝了这半杯，然后。第二杯爸又喝了半杯，第三杯拿起来又要喝，爸爸实在喝不进去，就比如爸爸又第三杯又喝了半杯，这爸又喝了几杯，
让小米立刻给斟上，别着急，慢慢喝。
关键是小米那个斟上太搞笑了，笑死我了。
对，然后就学英语，滚你妈，滚你妈的！
我还以为他要纠正，他说不许骂人。结果他说是他那个勒的那个发音不太好，
对，
结果他纠正完了之后还是 good mother，
good mother， 把我给笑坏了，对，真的是这里边
我看了一个采访，说那个看了一个采访，就是采访那个什么采访就是黄渤什么东方卫视一个直播的采访，然后黄渤跟导演参加，黄渤就说这个我们就。他不是青岛人吗？他说我在青岛，那青岛老师说的就是青岛英语，啊，他说 It's a dog， 这就是快笑死了，
哎呦喂，
就是，对呀，就是你看，就是好多地方都是，尤其是原来那个年，就是黄渤，就是跟应该跟咱们差不多哈、啊，比咱们还略大一些。那个年代的英语，全国各地就五花八门，哪个地方就是老师一般都是把英语法给你琢磨的特别透，但是这个口音就是各地就是各地口音，对吧？云南就是云南英语，贵州就是贵州，青岛就是青岛英语，对吧？我们河南就是河南英语，就是。还有陕西英语，原来我大学同学还给我表演过陕西英语，特别，我已经记不清怎么说，我只记得特别搞笑。
对啊，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这样的呀。你说他一个雷达力，
对，
说白了，他怎么能在知识的这个领域上能说教好比谁好，比
对，
比。雷小米他亲妈教的好，肯定不能，
那肯定不能啊！
对
啊，他亲妈要还在，肯定不至于到这种地步。
对，
嗯、
起码不会天天去学学位吧？对吧？
对对对。
然后拿针扎他的兄弟，我觉得开头那块儿就把我逗的不行。
给小朋友就是按摩是吧？在幼儿园里面给大家讲的这个按摩的什么？
拿精油给人推油，推的浑身都是亮的。逗死我！
还有给他在幼儿园里边卖那个代金券是吧？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那个贱贱特别逗啊！爸，我不想再弄油了。
但是其实你想想，那个我估计大家都有的时候，我在原来在那个外面有那种，尤其路边摊吃饭或者怎么，经常就小朋友就是妈这边父母这边做着饭，那边小朋友就帮他结账
啊，对对，
从小就会算账啊，其实是一样的。嗯，这我觉得就是。这边演的其实这个父亲真是已经很，我觉得已经很伟大一个父亲了。他已经尽他所能，在尽可能的给小米提供最好的，而且就是，而且尤其是一开始他的出发点就是想让小米开心一点，对吧？
对，而且他其实他说白了，一开始不想卷，后来被迫卷，但是他卷的不得章法，我觉得这个是让我看的最难受的一件事
啊，是，
就是卷的不得章法。他可能先最开始就觉得火嫂最厉害，先跟着火嫂弄房子，对吧？
对对 对, 对，
弄一阴宅，然后发现哎，这个刘真真也不错
啊，
又跟着刘真真学编钟，说白了就是还弄一个，
不是，是他先学编钟，被人刘真真听到了。
对啊，就是我就说刘真真不是让他学各种东西嘛、
啊，
他不是决定学编钟嘛，
对
对，
结果还被人家把。创意给剽窃了，
对呀、啊，然后那老头也不地道，告诉说什么中国传统文化、
哎、
不能关门啊，
文化传承最重要、
啊，对，文化传承最重要。哎呦我的天，
小幽默真的特别多，我觉得这。
对
啊，
然后所以就是说他不得章法、但是呢，当他真的能找到帮助他的人的时候，他又混不了那个圈子，那个也是我看着特别难受的
啊、哦！
就相当于到了，他们应该是一个国际幼儿园吧？
对对对，
那种国际幼儿园的聚会，我相信他去聚会，他非常难受的，在那种状态下
真的混不了
啊、
真
的混不了，
真的混不了。
那些爸爸妈妈首先待着没事就 这个转英文词儿的这些人，是不是？
我都混不了，你跟
你伦敦音你还行，
我真混不了，真是我就怎么说呢？年纪大了之后，我现在活得特别的放飞，就是我要去混，我很有可能看到他们那个样子，总想怼他们。
就懒得装了嘛。
啊，对，
就
是不想拿架子，你说不想拿枪拿掉，你要让我拿，我硬拿能拿，但是我现在一点都不想拿。
但是我觉得就是人跟人不一样，有的人在这里边他觉得是非常好的，他会非常舒服。
对对，就是他会觉得就是徜徉在这种高高的
对
海洋当中。
对，嗯，或者说人家本来就是从小就这种环境长大，他就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讲就是，就我平常就是干这些事儿啊，就是很正常、
啊啊、这就是我自然而然的
状态
啊,
对 啊,
对
啊,
对
啊，
没事我就要去一趟法国，对吧？然后去意大利喂鸽子啊，对
啊，
啊，
就是啊，嗯，
哦，怎么、啊、这个啊，那个地中海的海鲜就是要好吃一点啊，对吧？对，尤其现在日本的海鲜又没有办法吃了、啊，对吧？那去当然去欧洲吃海鲜了，对吧？啊，是。但是我就是我原来就是一度我也是很希望能有这样的生活的啊，啊，但是我现在就是如果真混这个圈子，我一听到是，我真的可能就会送他们一句滚他妈的，
不是，我就是懒得装了
啊，对，就是没有必要，对吧？
我前两天还参加了一个局，然后带我去那人还跟我说，您真文静。你真内向，
这
我心想，我要是开嗓就是骂人，我就是憋着，
尽可能不说话，
尽可能不说话，
不然又要送你一句，
滚蛋。对，真的是因为太累了，就是我完全能理解那种场合
啊、
嗯，但是有的时候又不得不去那种场合，
我
就希望自己舒服一点，你知道吗？
我能理解那个场合、啊、
对，
该去还是要去，有的人有业务。
对，是啊，所以就
而且
没办法，
有业务你也不能砸场子啊，对吧？这大家一定就是，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你在什么场合就要表现什么样的状态啊，就是你比如说那高端咱们就拼高端呗，对吧？最好咱也能具备点技能，比如拼拼雪茄啊，然后这个知道这个雪茄哪个好哪个不好，对吧？看尝尝红酒一尝，哇，82年的拉菲啊，是吧？就是你，那你这很牛逼，但是你同时呢，又能做到路边摊吃碗拉面，对吧？
嗯、
撸俩串跟兄弟们喝两杯，对吧？
嗯、
就是你别到那个该让你跟兄弟们坐路边上撸串的时候，你又哇，这个，哎呀，这个没有我们上一回去
哪儿哪儿哪儿
去阿尔卑斯山的时候，我们这个。在山上我们扎了一个烧烤架，哇，那个地方啊，用欧洲的羊肉真的是不一样啊，那个烤出来的味道啊，那还是要更好一些啊，对，就不要搞这种事情就行了，对吧？
嗯，我身边倒是没有这种人
啊，对对对、
嗯、
对，
就我感觉就是、
啊、
如果说，
但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好，就是这里边呢也没有把这些人拍成刚才我说的那个死样子，他不是，就是那是真的一个很比较高端的比较高层次的一个，
对对对，
就是他们是真的平常就过着这样生活、嗯、是他们其实是自然而然的，就是他们也，我看而且这边拍的他们也没有说就瞧不起小米爸爸，
而且还祝福他
啊，还祝福他、啊、就是他是真的其实是一个很好，我觉得这一点拍的是非常好的，这一点，
而且就是这一点为什么我就说当时给我留下印象特别深、
嗯、
就是因为其实类似于这种教育层次的人或者家长也好怎么着也好啊、嗯、就是其实他们都是非常 nice 和善，
是的，
你就是，你这82年那拉菲，往往都是什么装逼的皮这种。
我说的那种就是不怎么样硬混的
啊，对，硬混圈子，
就是他心虚才会表现成这样的。这些是他可能从小真的就是一直受着非常好的教育，那他往往就是他的问题是他可能不知道人间疾苦
对
啊，但是他觉得是都很美好的，包括就是即便小米的爸爸看着这个样子。他们是真的是想真诚的祝福他，我觉得这样拍得好、
嗯、
没有就是说刻意的把这个拉仇恨什么的，这个没有，我觉得没有，这其实拍得挺好，他只是说就是说真的是阶层不一样的，就是那个是真的是那个阶层，这个小米爸是真的是小米爸的阶层，就是所以不能兼容、嗯、
对，没错，就反正我觉得有好多那种、
嗯嗯， 只能说为什么就是我说我就也受不了，就是咱真的也不是这个，咱也是
屌，咱也不是
屌丝，咱也是
屌
丝阶层，咱从小也不是那个对吧，喝羊牛奶长大的，
你就偶尔可能有那么一次机会，可能接触到那种就比较高端的那种人群，是吧？咱有的时候有那么一两次机会，再富的人也有点穷亲戚，是吧？
啊，对对对，
你跟人搭上之后，你会发现这些人主打就是一个平易近人和谦虚，
平和。
就平和怎么那么平和，
尤其是对咱们就显得格外平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他们没有任何威胁。
对，然后还有那些
差距太大了，你知道
吗？还有那些所谓的二代，他们反而很喜欢在那种路边摊那什么，他觉得特别有意思，
而且人家就是无所谓，因为我的保时捷就停得不远，就在那边停着，我那边撸个串，显得我还挺那个什么呢，
我不着急的，反正司机在那儿等
着我呢，对，挺接地气的，对吧？
啊，对，
无所谓，对吧？
就是
其实是的，你说的对的啊。
对，我反正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能有刻板的印象，其实就是你接触总体这，因为人家怎么说，你常年衣食无忧就会变得很平和。
嗯，或者说家教就告诉他要谦虚要低调，
也可能，对，也会啊。
嗯，
这个主要还是分家教，其实就是你不管是哪个阶层的人，都有特别好的人跟特别不好的人，
对对对对，是的，
都是一样的，就是其实是一样的，
跟家教确实有很大，
确实有关系啊，确实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这个片子处理的还挺好的地方。
嗯，
就是没有说像我刚才表演的那么恶心的人，对吧？啊，那些恶心的人我也见过啊。之前有一个同学，小学的同学。有一回回来也是常年不见了，我们就一起也是同学聚会，后来人家那个他是出国很早很早之前就去加拿大啊，然后那个就是临走的时候说你这个怎么样，什么时候回去啊，什么时候啊，然后他就说啊，我这个再过三天我就要回国了。哎，我当时听真是，不过我忍住了。
是那转圈尿尿那个吗？
啊，不是
哦，
那也转圈尿尿的孩子可好了。真的，我跟你说，转圈尿尿那
孩子可好了。
真的，转圈尿尿的孩子上了高中之后，哇塞，那简直就是换了个人，就一点都不见了，就是学习也特别卖力，然后人家也是就确实也出国留学了，而且就是后来回来的时候还跟我说觉得那个现在好像是世界上就是觉得中国的这个机会最好，还想说以后看能不能还是回国来发展，然后但是就觉得怕走的时间太长了，然后就不能适应中国这个节奏。
哦，
这个，
确实是，那确实是，
对对对，
好多人走了以后回来不适应。
对对对，因为外面没有这么卷嘛。
嗯，
对对对，嗯，对，所以那个孩子可好了，现在，
就现在岁数大了也尿不远了。
对，
不，
反正就是一点都不见了，反正。原来他那个外号我们就叫他健健。
哦，健健
啊。
健健，
但是这个健健太怂了，我跟你说，这个健健太怂了。
对，我觉得这里边健健其实就是被他妈压住了，就是被压制住了。
啊，对对，
你看那个这里边那个妹妹，就是刘真真那个孩子
啊，
其实也是，我觉得其实挺可怜的，就是
很可怜
妈妈的那个心思。你说为他好吧，确实是为他好，我觉得这个不能否认，
不能否认。
但是，就没办法，他就是喜欢爸爸，因为爸爸不压榨他。
哎。这个真的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我觉得好多家庭都是这样的，就是尤其是在学习这件事情上，孩子永远都是讨厌妈妈，喜欢爸爸，
是吗？
特别特别多，因为
爸爸容易放纵，是吧？
对，爸爸也容易扮演那个就是比较宽松的那个角色。哎，我给你讲过我那个闺蜜特别逗，就是她之前她一直在我印象里就是一个特别平和的人，就是她就是属于那种咱们说的就是家庭情况一直很
好，
对，然后这个
家教也很好，
家教也很好。然后我见她妈说话也慢慢悠悠的，就那什么，就是特别就特别平和的一家，你知道吧？然后后来呢，有一次就是我跟她聊天，她又跟我说，我就是特别不想回家。因为我回家要辅导我孩子的功课，然后他就说，我真的觉得我的孩子非常的傻，就是他特别真诚的跟我说，你知道，越真诚你就觉得越搞笑。然后他就说，那个就我老公就不管，因为他老公我也认识，就是他老公就不管他们家孩子学习，其他可以管，但就不管我学习。结果有一次，就他太生气了，就他已经丢失了自己的所有的气质，然后在屋里就跟他孩子骂起来了，然后骂起来以后。正好那天，因为她老公平时不在家，她老公是在地方锻炼，然后就是 正好阶段性回来，
啊、
他就跟他说：“你怎么能这么说女儿呢？又是个女儿，
啊、
你知道吧、
啊？
爸爸跟女儿的关系，
啊、
你也知道吧？你怎么能这么说闺女呢？”然后我这闺女就说：“那你教他吧，我不管了。”就生气了吧。
啊
说他从这家再加上人家那屋大点
啊，
他从这个屋还没有走回到他们那个屋，就听他老公在那喊：“你是傻吗？”
就已经爆炸了。
然后呢，他跟我说：“他连五分钟都坚持不了，他能想象我平时的生活吗？”然后我这闺蜜也特别逗，说：“哎呦，说实话。”我实在不想再给我孩子报什么要用脑力的那个什么，我干脆就给他报点什么跑步、游泳什么，让他回来一回来就能睡觉，别跟我说话。后来我说你报点其，因为我没孩子嘛，然后我就想说，那肯定你就报一些实用的，以后上学能用到的，不是得了吗？
啊，
他跟我说，我报了英语，你就想吧。他爷爷奶奶连普通话都说不好，现在都会说英语了，因为他们这孙女不念，但是那个又要跟着念
啊。
他爷爷奶奶就带着孙女念，说你能想到吗？福建英语，说普通话都不会说的老人，现在都会说英语了，然后把我给笑了。
结果孩子还不行，
对孩子不会说，然后把我给逗死了。然后他就说
他孩子多大呀、
啊、他孩子现在
上
小
学
了，对，小学可能得三四年级了吧，我感觉。
哎，其实这个问题其实就跟那个这里边见面的那个小朋友也是一样的嘛。
是啊，
哎，有的时候我就看着孩子挺可怜，就是我觉得就是小孩他有的时候他是不太善于学习，就是咱们平常学的这些知识类的东西。
嗯，
但是他，我觉得每个孩子都有他擅长的东西的。
嗯，
但是咱们这个考试呢，他就只考这设定的这几门，尤其是语数外，对吧？
嗯，
而且语数外其实这三科呢也不是太兼容，就是也有可能我语文很好，但是数学非常的拉胯啊。
嗯，
或者我英语很好，但是语文跟数学不行，或者我数学倍儿棒，对吧？英语就是学不明白。
嗯，
就这三门都不兼容，但是咱们这个考试呢，那就是你至少每个都不能拉胯。
对，所以就是我就老觉得咱们原来学的东西到后边根本就用不上。
是，但是也有可能就什么语数外，政史地是吧？理化生，
对对对
对，
对
吧？这几门，人家都不擅长，人家擅长的是唱歌跳舞，对吧？提笼架鸟，对吧？
架鸟，
对吧？骑马斗蛐蛐，对不？就说明人家擅长的是这个，对吧？
嗯、
就是，但是呢，
清朝人呗，
就对，又。又不，反正又不考这些，就是这个，我觉得就这点我觉得孩子特别可怜。
是，
因为我看着、
嗯，
因为现在毕竟我有孩子嘛，就是，但是你看着小孩小的时候都是天真烂漫，特别灿烂的。
嗯，
啊，我们家小娃没事去哪儿就嘴都不闲着，然后就没事干就嘴里边还哼个小曲儿，就挺像我的，就没事哼个小曲儿，就是就哎呀，但是就这也不喜欢上英语。啊，也不是喜欢
你们都开始上英语了。
哎，我正想跟我跟你借着今天学霸这个事儿，我念叨这个事儿，就是你，我是特别不主张学英语，因为我自己也不喜欢学英语、
哦、
啊。我只是觉得学英语，你这科你得把它考好，因为未来考试是一门。
那、啊、你看你跟我想的一样，
啊、
我就让我被迫报英语
了。他毕竟他考试是一门，你确实得过这关。但是我总觉得你到有考试的时候你再学不就完了吗？
嗯。
然后现在就要学英语，然后非说就是什么，啊，三岁什么左右是这个什么语言敏感期。
哦，那确实是
吧？都说语言，我就质疑这个，这他妈最早是谁提出来的理论？是他妈这资本家提出来的吧？
嗯，
对吧？他说就是敏感期，要他要这会儿要不敏感，他说到七八十来岁才敏感，他怎么挣钱啊？那会儿学校都交了，
嗯，
对吧？所以我就觉得这他妈有没有人去考证一下，最早这到底谁提出来的？这是不是为资本家服务提出来的？就是，而且就是现在这个学英语，你看咱们都怎么学语言？咱们一开始丫丫学语说话的时候，不就是周边父母、老人都在说，
嗯，
然后小孩哪个会认字儿？但哪个不都会说话了吗？
嗯嗯，
对吧？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现在哇，我们家小娃三岁了，马上该上幼儿园了，对答如流，跟你，那一个字也不会写呀、啊，自己名字都不会写呢。
嗯，
结果现在学英语，一去先那什么、嗯、，letter A。Big letter A, big letter A, small letter A, small letter A, 然后
你没教他伦敦音啊？你伦敦音这么重？
不是个 瞧不上英语，不教。然后这个，然后什么那个，然后 A 是什么？大 A 是这个，像这个一个什么样子？
啊、
像一个架子，中间有一个横杠，然后什么小 A 是一个小圆圈，什么什么，就教你样子。我说那不就相当于一开始就教小朋友这字儿怎么写了吗？谁说他们的语言为什么要是不是先认字儿再说语言呀？不都是先说语言再学字儿的吗？
嗯嗯嗯，
是吧？所以我就觉得这种毛病，我觉得那他思维他的那个认知能力他没有发展到那儿。咱们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北京怎么样，我们河南反正是初中才学英语，初一我才学的英语。
啊，我们是小学。
对啊，我们那可能省份落后一点，我们初中才学英语，
嗯、
初中英语第一26个字母一节课就学完了。
对啊。
因为第一节课老师就说啊，英语是由26个字母组成的，从 A 到 Z 啊，给你们读一遍、
嗯、
啊，这写大概就是这么写，回去练吧，背吧，一节课不就学完了吗？现在一周去上一次，一周学一个字母要学26周，你说是不是资本家发明的？
哦，
你说是不是资本家发明的？
这班肯定不是你报的吧？
那班反正我是没有主导报的啊、
对，
我是非常不主导。
所以就是证明了我刚才说那句话。全国的爸爸跟女儿的组合，我跟你说，大部分爸爸都是不主张女儿上课，
因为妈妈是容易焦虑的。
对啊，
我觉得就女性可能是不是从生理结构上容易焦虑，啊，
可能就是
可能是
就是想的多一点，
想的多一点，我
就
想
敏感一
点，就是
对
女生可能都敏感，
所有东西都恨不得就提前都
就是可能男生容易后知后觉，对吧？女生都是
我再给你
越在前，
我再给你讲一个例子，都是咱们的身边人，是咱们班的另外一位同学，一个男生，特别逗。有一次我们俩约饭，然后看见我气呼呼的，说我刚去那个我们孩子的一培训班打架去了。我说打什么架？我说你学什么？说交了快10000块钱。孩子他妈给孩子报了一个班儿，练体能的。然后呢，我说什么班得10000块钱？他说我也不知道啊。他说所以我就跟着去了呀。
嗯，
发现这是一个跑步班儿。然后咱们这位男同学说了，跑步这他妈有什么可学的？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
然后就去了那个地方，发现那个教室里边就是有一条跑道。
啊，
老师就让孩子预备跑，
从这儿跑到那边，
跑，哎，跑回来，然后说。本质上来讲，不就为了把这孩子耗电耗没了吗？
对对。
然后就当机立断，立刻把这个钱给退了，然后跟老师开始了一场骂战，就是你们这个不专业，什么拉骂了一堆。老师非告诉说这个是什么，在锻炼他们的筋骨，反正就说了一堆。然后我就发现这玩意儿真的是有点害人。孩子不会跑步吗？你就正常能跑不得了吗？
对，所以我其实我是很主张，就是在很小的时候，就是让小孩就是。给他报点这种就是消耗能力的班，我是愿意放，要就是
消
耗体力能量、
嗯、
消耗能量，就是所以我们家给小孩报的现在都是而且都是小孩自己提出来的，
嗯，
一个芭蕾舞班，一个武术班，一个乒乓车，
嗯，
然后
好家伙，你这班也不少啊。
哎，但是这个虽然是班，但是都是玩，就关键都是他自己想去、
嗯、
他自己想去，他是他就自己看小红书，然后一看人家打、
嗯、
小姑娘打了一个套路特别漂亮，就说啊，给我报个这个吧，给我报个这个吧、
哦、
念叨了好长时间。我说那既然想学武术，又是锻炼身体的，对吧，又是消耗能量的，就报，然后就去，人家还真挺开心的。然后舞蹈班也是去那儿，然后老师都说这孩子太小了，因为我们报的时候才2岁半，刚刚将将符合人家、
哦、
2岁半以下报都不让你报、
嗯、
就是2岁半以下，可能资本家都不好意思骗你的钱，你知道吗？就是报都不让你报，然后就是2岁半以上，但是老师还是说我们这儿一般都是4岁以上，可能才能、
哦、
说你就现在跟着走吧，现在是玩玩玩到4岁以上也都差不多、
哦
然后那个，所以就是去那儿也是老师怎么蹦，然后他在旁边乱蹦，反正也是消耗能量的呗，都是他喜欢的，就这种我觉得可以。就是这种知识类的我真的是受不了，但是你没有像这种就是纯跑步，你起码里边应该有个什么爬高上低翻跟头之类的吧。
是，本来咱们班这位同学就特别跳脱、
啊、
我就根本就没有想到他们家那什么，他就说他们家女儿的、
啊、
也是女儿嘛、
啊、
就他们家女儿所有的班都是孩子他妈给报的、
啊、
然后发现最近报的班越来越离谱、
啊、
然后就过去。
是我们家也是，就是如果你让我自己去带孩子，我根本想不起来报任何班。
嗯，
但是啊，对，还有个游泳班，对，游泳班
也是
小孩，
耗、嗯、
也是耗能量。另外一个就是也是我们家小孩自己提的、
嗯，
我们家小孩自己特别有想法，他会提要求，他想报什么、
嗯、
啊？那一天，但是英语班他是真的是就是被妈妈跟着啊，对，随大流走了，就是这个社会的氛围太差了，现在太差了，不是一般的差， 然后去了之后那一天英语课上了英语课，你看其他那些课去之前我们家小娃从来没有说过不想去什么的，
嗯，
但是英语课每次上课前都说我不想去英语课，他说然后就你在哄他没事儿都是去玩的，你跟着老师玩一下就行了，然后他然后去吧，但是我们家孩子有一点好就是去了他能坐得住也能跟得上都还不错，然后就是但是他每次前面都会说不想去，但是这一次尤其这个周末上个周末刚刚去完之后他就回来的车上说这给我报的班也太多了吧就说啊报的太多了，那不行取消几个也行，那哪个班太多了，他说英语太多其实还是不想去英语，
不想去英语。
你问说那游泳课游泳的班有点多吗，他说那个有点少然后又说平衡车课呢那个也有点少，然后又说芭蕾舞课呢那个也有点少，说白了就
是
不想上
英语，上英语
就是兴趣没在哪儿，所以就哎呀就搞得我当时心里面也非常的难受，就觉得小孩好可怜，学着破玩意儿干啥，
嗯，
真是哎呀，说白了就是只有一条能支持我说觉得小孩应该把它学好，就是因为未来要考试，别人你考一，别人你能考130，尤其英语，你要是学的特别好，能考特别高，对吧？他不像数学，他数学也能考特别高，他不像语文这种，对吧？就是这种就是什么什么的
文字类的，
对吧？啊，他但是像数学跟英语这种，你要真学好，能考巨高，就是你别人家到时候考130，啪，他一下考80-90，对吧？这不就是你拿其他分填不上去这个坑，对吧？
那确实是
啊，就我觉得这是唯一的理由。
嗯、
如果国家没有这个指挥棒，立马去求学什么英语，早就
对、
啊、真是。虽然我觉得你要让我现在来就，我觉得英语其实很重要的。
嗯，
这个因为真的是更先进的一些东西，包括论文，你要去读懂它，更先进的、更好的一些论文，肯定就是还确实还是英语的就比较多啊，居多。
嗯
对吧，
但是等需要的时候再说，其实我觉得也来得及了。
就是比如说你上到了硕士博士，那我觉得你真的至少要有一定的基础的英语能力、
嗯、
你才能读懂这些文献、
嗯、
对吧，我觉得这个是很需要的，包括你如果是要做国际贸易，你肯定在英语是最通行的嘛，对吧，你这个是口音再次你也得拖着这个青岛英语去跟人家交流，对不对？我觉得这是必要的、啊、
对，但是我就是觉得因为现在这个各种技术啊、
嗯、
AI 啊什么都出来了，我就老觉得这东西其实学不学的
以后就是科大讯飞，
对，也就是那么回事、啊、
科大讯飞来赞助我们吧，我们给你们做广告，
真是我都买了跟我对话的科大讯飞
鼠标
对，就是
科大讯飞，
就我觉得没什么，就那天我听了一个教授，就是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个教授、
嗯，
他给我们上课，然后他就说了一句，他说，他在美国生活平时、
嗯、
他说那个，哎，就说美国的这个教育也不像中国这么卷，
啊、
那孩子学的都是自己感兴趣的
啊。对。
那天他儿子突然问他说：“爸爸，你觉得我应该学哪些方面的内容？”
啊。
他想了半天，他跟他儿子说：“要么先啥都别学了，先玩吧。”就是因为他觉得所有东西未来也许 AI 都能解决，他实在是想不到。能学一个什么，因为他自己是学技术出身，他当时想啊，他儿子想学那个 LEGO 的编程
啊，
他当时想哇塞，你学这编程之前他儿子去测试吭叽吭叽吭叽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写出来的东西、
啊、
用 ChatGPT 3分钟不到就写出来，而且效率比那高好几倍而且就关键跟他说一句就行了，你根本就不用写呀，就用最简单用 Python 写就行了。他爸跟他说别学这个了，换一个，然后学那个叫什么绘图也是，
他会的更好
了，更好
了，
对，
会的更好
了。哎，这也别学了，换一个，说换了好几个之后，他儿子就问他爸：“我到底应该学什么呀？”他爸说：“嗯，你先玩吧。我在想，一个这么知名、全世界知名的教授，都想不出来自己儿子应该学什么。
是是是，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嘛。你说这个翻译。”再高端的论文未来说实话可能就是拿手机一扫全部就翻译出来，甚至能给你读出来都给你解析出来了，
甚至对对对
对,
对，就是有好多可能以后、这个、
回去让穆桂英玩去吧，让穆桂英多玩会儿
穆桂英对，就小孩就喜欢这，每天在家我们家有那个抱枕，
嗯，
就拿着，我说这是抱枕怪兽，然后我们家小孩嘿打抱枕啊、嗯、就喜欢这，我就多好啊，
对啊，
多好，我看着也开心，是吧？哎呀，但是这没办法，社会的风气啊，以后毕竟还要考试啊，毕竟还要过高考的这个独木桥，还要指挥棒。虽然我已经 啊，我已经把他安顿在了北京。
啊，
前面他有120万的竞争者灰飞烟灭啊，必须还要强调一下这个。但是啊，这个边的北京的竞争也是激烈的，也是白热化的。
那倒确实是，
是，所以说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是掌握一个平衡吧，你也不能说这个就是完全就是你一味的抨击他，因为你毕竟生活在社会的大潮当中，对吧，你生活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这个环境当中，你说我就是不去在乎这些了，我就不上好学校了，我就不去考大学了，我觉得这也不行。
对，
就是他这个点，我就从咱们比如过来人，咱们上这个大学上研究生上甚至读博士，你觉得那还是一级一级，它还是有用的，对吧，它还是提高了你的
生活，
对，它还是提高了你的水平的、
嗯、
提高了你的认知能力的，增强了你的这个思维意识的，但是你就是说无论如何都要掌握一种平衡，是不是为了这个就要把小孩逼死，就是或者说把大人逼死，那可能也不是，我觉得还是在你自己的这个平台的层面上尽可能的做得多一点，做得好一点吧、
嗯嗯嗯、
就是说，但是我觉得像这里边你像万茜他们家，包括这个黄渤演的雷大力他们家，我觉得他到最后是已经一种疯狂癫狂的状态，
癫狂了，癫狂了，真的
癫
狂
了，就是超越自己的这个的
能力范围了，
能力范围
完全超越自己能力范围，
远远超，就是有咱们都说跳起来摘桃子，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状态，能够拔一拔自己，但是他是跳起来都要摘月亮，你这不是说跳起来的事儿了，已经，就是甚至到最后宁可我孩子都不要了，然后我也要让他上好学校，那你到底？你要孩子意义是什么呀？
对，
对吧？你对孩子好的意义到底什么？最后到最后对孩子好的意义就是给孩子搞的什么家破人亡吗？难道？
嗯，
对吧？就是这个，我觉得就是已经本末倒置了吧？
对，
啊、嗯，就是那如果让我选的话，那我肯定还是觉得跟孩子，尤其如果像黄渤这种情况的话，那我肯定还是选择无论如何我要跟孩子在一起，相依为命，
嗯、
这才是。第一位的，
对、啊、
其他的宁可什么的都不上，然后另外就是平安健康是最重要的、嗯、就是在这首先是要跟孩子在一起，其次是尽可能保证他平安健康，心里边不要出，因为现在生活条件、
嗯、
其实咱们国家大部分都解决了，
嗯
啊、但是就是你说就是吃的好坏，但是说你说特别饿肚子能饿死人呢已经基本上没有了，对吧，但是剩下的就是能够平安健康，
对、
对吧，就是平安健康的、嗯、尤其是我不是哎我说了没有，就是我之前有一个我一个发小，关系非常要好的一个发小，
说了上期有讲过，
对对对对，
嗯，
突然不幸离世，这个真的对我触动非常大，
嗯、
我就觉得平安健康是真的是超越一切的啊，
嗯，
就是尤其是现在这个孩子的心理健康已经越来越是一个问题的时候，
嗯、
我就作为一个家长一定要关注，
嗯，
就是宁可什么都不学，什么好学校都不上了，一定要平安，一定要健康，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而且我相信一个心理健康、三观端正的孩子。哪怕最后他真的没有考上一个很理想的学校，甚至都没有上过大学，他这个人生依然应该是能过得是幸福的。
对，幸福的，就是心理的富足是最重要的。
对，
这个我一直都，不是，我之前一直都不理解，我应该是后来岁数大了之后慢慢理解。
是的，是的，
嗯、
就是那天我也是看 B 站，也是有人也讲到这个，就是说，其实是不同的阶层，有钱的、没钱的，他们都有烦恼。
嗯
嗯，对，马云也有马云的烦恼，对吧、
嗯？
王健林也有王健林的烦恼，而且这些年看来他们俩烦恼都不小，
对，没
对吧？是吧？然后那个，但是我们平凡的人有平凡的烦恼，可能我们穷一点的人呢，烦恼就是说没钱这个烦恼占了一些比较大的比例，
嗯，
但是因为你没有过人家的那个生活，你可能。你衡量不出来你这个烦恼跟他那个烦恼哪个更烦恼，
嗯，
对吧，也许他那个更烦恼，
也许他那个更烦恼、
嗯、对，人家都说盘子越大、嗯、压力越大，
对
对吧，
嗯，
还有各方面的烦恼，对吧，就是这个你搞不清楚，而且就是那天我听那个也是说你不同的大家也能过着，也都能过出自己的幸福，
嗯嗯，
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我没钱，但是你说内心的富足，那我领着宝宝孩子到这个公园里边有的免费的草坪，搭个帐篷在那儿待一天、
嗯、
吃两根香肠，觉得哎呀也挺舒服，尤其是我观察孩子，就有的时候你看这个我们家也是说一会儿去这儿玩吧，去那儿玩吧、
嗯、
后来我发现主要是他妈妈想玩想去这儿想去那儿，然后尤其是以孩子的名义去这儿去那儿、
嗯、
那都无可厚非，都应该去，对吧、
嗯、
但其实就是大人想玩，
嗯，
我发现小孩在哪玩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尤其是越小的孩子，就是因为他认知没有多，他在迪士尼乐园玩，在环球影城玩，跟在我们家小区玩，我看那个开心程度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对啊、就是、
真的没有太大差别。在我们院跑一晚上、在我们院跟我们院的小朋友跑一晚上，哇，也是满头大汗，哈哈哈笑一晚上，一点一刻都没有停。谁才会觉得去那些更高端的地方玩好像更幸福？是大人，是欲望越来越膨胀的人。
嗯，
那一天我一个群里边有几个好姐妹都在那儿吐槽说，现在觉得哎，怎么挣钱那么难啊？然后都感觉啊，特别过得特别不好啊什么。后来说了半天，我说那你是要这么多钱干嘛的？我说你因为那个虽然大家没有那么多，但是大家就是正常的这种吃喝出去，想买点自己想要的东西，衣服啊什么的，只要别太贵，也不是说买不起。平常没事几个姐妹一起聚聚也能聚得起，但是就是。我就在那说，我说那你要这么多钱你要干嘛呢？他说那就是想买啥就买点啥嘛。我说那你想买啥呀？他后来还想了半天，好像半天也没回我，就是可能也没想出来自己想要啥。说白了就是最后说就是那就比如说想买一些好一点的衣服就能买得起呗。我说其实你看你其实也没有，你也不一定知道你想要买啥我说无非都是欲望你想要的买的只是欲望就是人最难控制的其实是自己的欲望。当你见的东西，其实人见的东西越多了之后，一方面是你的视野越来越拓展，你的格局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大，另外一方面就是你的野心跟欲望会变得越来越多。
对，是的
对，就是小孩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就是大人这个是哇很膨胀，如果你控制不好他，你就会怎么着都不满足。比如说在北京你要月薪2万，你其实你要是没车没房的话过得真的挺惨但是如果你有车有房，如果有个1-2万的工资，觉得还可已经相当好
了
其实有车有房有几千块钱的工资一个月生活的就还可以了但是你说不行，我看人家都是穿着爱马仕，那我弄个 LV 行吗对吧，我弄个 Prada 行吗其实何尝也不是一种欲望呢？
对，就是
哪个包不是装东西的对吧？但是好了有了，当然固然好了，对吧？我也想要，对吧？但是你实在买不起了，你就硬要去要吗？你就觉得不开心吗？不幸福吗？你的不幸福点真的是源于这个吗？对吧？是源于没钱吗？对吧？我觉得这个，哎，反正我觉得就是你问他想要什么，他觉得哎，好像也一时也想不起来。
哎，我觉得其实这是大人之间的卷，这就
是
为什么
大人之间的一种，
为什么就是朋友圈越来越多的不像一个朋友圈，像一个舞台。
小红书更精彩，这舞台。
小红书我看的少，就是朋友圈有的时候不得不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一个大舞台，真的是一个大舞台。朋友圈不再是朋友圈了，
是
说真正能分享一些点滴的小东西、小幸福的，反而越来越少。
对，
其实我看朋友圈更多就喜欢看看这些闲事儿啊什么的。其实挺有意思的，但现在就几乎就都没有了，基本上就是广告加这个大家各种的一个表演吧在里边。对
对，就是
被卷了
反正之前其实有一位这个领导吧就是不是说过嘛咱们国家这个月收入不足多少的还有多少人对吧对吧，那个是这个我那天就是在群里我问他，我说咱们不比这些人强多了那真的是如果是跟这六有点就这么多人吧跟这么多人比吧就是跟那些就是这位领导说的这些人比吧那我可以拍着胸脯说我比他们强太多了你至少不是这些人吧是吧
对，所以就还是
那为什么还不满足呢？
就自己心里边的富足是最重要的。你说这些，那他肯定跟你说那我不能跟那什么比，我要跟越走，我越多越优秀啊，对吧？
对呀、
就所以就
是、
是
没我说的这些话都没有在让大家就说不跟更好的比，因为人确实不应该跟更差的比，对吧？你因为我们要进步呀，我们不能自然堕落呀。但是就是你这个范畴有没有超越你进步的这个范畴？
我倒是觉得怎么开心怎么来，就是所谓的那种努着劲儿的跟别人去比，说实话你也不一定心里是开心的，而且那个满足感它可能就能持续几秒，你何必呢？
对
吧？
对，
哎呦，
我记得有一回咱们有一个节目里边说，就是说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就是小山坡，你可能是一个小土丘，你可能是一个大高峰，但是你小土丘你也能上到这个土丘的最高点当你上到这个小土丘的最高点的时候，你也是很开心的
就是
啊，因为你的面前只有一个小土丘，
懂，就是哎，也不是说懂得满足，但真的就是知足常乐
啊，对，
嗯。
就是也不是说让大家不去努力
不
去奋斗，不
是
安于
现状，
我觉得该拼搏还要拼搏，
嗯，
该努力还要努力。我觉得现在就还有一点，就是因为这个可能也其实贫富差距的太大了，可能就是大家对于拼搏的这个动力反倒不足了，有好多不幸福是因为对于拼搏的动力不足了，就没有那口气儿了，就是老想着我能不能躺平，我就还能挣好多钱呀。
嗯，
这种强迫的人，我现在发现
你要躺平，我觉得我能理解。要躺平，你就彻底躺平。
对，所以我就说
你就别想挣这个钱。
哎，对，我就说你把这个思路跟你的行为调匹配了，
对
吧？我躺平，老子躺着，怎么躺死我都觉得特别舒服。
对对对，没错。
啊，对对对对，就是躺完了之后，我下一秒死了，我也觉得哎呀，你看我这躺平着死的，舒
服呀，舒
服呀，
对
吧？你别说我躺平，哎，天上怎么没有钱掉下来打我呢？
没错。
哎，为什么不是被一大金坨下来砸死我呢？对吧？
嗯，
就是，对吧？那你就调匹配了。比如我，那我觉得其实正常的还是说，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大家还是要积极向上去努力。所以，三观很重要吧？嗯，
对。而且我觉得我最就是关于学霸的这个话题，其实我觉得最恶心的一件事就是，你拼什么都行，别拼娃。
啊，是。
你要是因为拼娃让你们家孩子太累。就是你的初衷已经脱离了为他好，让他学习更好的知识或者锻炼身体，你变成了我要跟别人去比这个孩子，我觉得那就，
对
呀，
我觉得这就是父母无能的表现。
对啊，
你怎么不比
你拼
自己呢？
你
怎么不拼自己呢？
对
吧？哦，你小时候上清华北大了吗？你有那个模吗？你有那本事吗？
就是啊，
就是你有那手艺吗？
当时
你都揽不了这瓷器活，你让你孩子揽？
我不是说过吗？就当时那个我毕业论文跟的那个导师，不是咱们营销系的主任吗？他说他最烦的就是一到寒暑假。就老有人拉着小旗儿，他又听楼下有人说，这就是你们孩子未来的宿舍，这就是他们的教学楼
啊，
然后他就会打开窗户说，别信他说的，然后后来就被旅行团的人骂。然后有一次他就说，我就人大毕业的，我现在这儿教北大的，人大也挺好，然后又被人给骂了。
对，就是对，我就是说我现在就是我说为什么融不到那个圈子，就是我经常会说这种大实话。
对。哎，我觉得特别特别有意思，真的
是，
哎，
确实
是，
就是我
活好自己就得了。
哎，就是你如果真的是想让孩子卷，我觉得父母首先要树立榜样。你有没有从早到晚拼搏到晚？你是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你如果能做到这样，你才有资格去要求你的孩子。
嗯，
但是即便这样，你要求你的孩子要适度，要尊重孩子的个人的意愿和他的这种心理能够承受的这种能力。
嗯，
这他到底能承受什么范围？你别给人心里边搞不健康了。我跟你说。到最后孩子没有了，什么都白瞎。
对，
你到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
对，没错，
真的。
其实言传远远不如身教。我一直认为言传就是配合身教的。
对，
你要没有身教，你光言传绝对
你就是刀逼刀，
你就是刀逼刀。
对，
对，没错。嗯，
到时候他出去只会给其他同学说，我吧，就会刀逼刀。
嗯，
什么正章都没有。没料，就是说白了就是没料。对，
我想起原来那关晓彤小时候跟那采访说，我爸就是一牛皮大王，就会吹牛皮。我看小时候采访在逗了。
对对对，哎呀，所以就是反正这个电影我怎么感觉咱好像一直都没有讲电影，
就在讲电影，
其实也在讲电影，这
源于生活，
高于生活
、
啊、
对，咱们也讲圆的部分，也讲高的部分。
对，然后最后反正这个就是落脚在这个双减政策之后啊，就是，但是我觉得国家肯定还要再出更多的力度，才能够真正实现这个国家想要实现的目的。现在可能还有一定的距离啊，但是政策正在施行当中嘛，它可能逐步的推行。
这肯定是有一个过程，这个惯性都多少年了，
对对对，
想刹住其实本身就很难，就是想扭过一代人的观点，其实可能还需要这一代人过去。说实话，真的是，但我觉得到80后当父母已经不太一样，90后人家更是很多都有点放养了，再到后边，那说实话，说不定就都跟我这姐姐这孩子似的，不但要学习，回去还要管父母吃喝，已经都特别累。
哎呀，只能说这个看完，反正就祝福大家吧，
祝
福孩子，
对，
祝福孩子，祝福各位父母不容易，
嗯，
真的不容易。就是就说了这么多，有的也有很多 吐槽的地方、牢骚的地方，但不是说想抱吐槽谁、想抱怨谁、
嗯，
真的就是觉得，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社会大环境太恶劣了，现在啊、
嗯、
太恶劣了，
嗯，
就是也许就是比如说，就可能现在没有谁能够真的有那个勇气就豁出去试一试，也许一试发现让小孩小的时候充分的发扬他的天性，特别的开心度过自己一个美好的童年，最后反倒是更好的。
谁敢试啊？
对，现在主要就是这个社会大环境太恶劣了，没有人敢试。
对啊，
嗯，就没有办法啊、嗯。所以就是希望大家能找到一个平衡点吧。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很重要，就是说啊，对，也是听那个就是黄渤接受那个东方的采访，他就说你就想到底你想让孩子最后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这么卷这么拼，他说其实。你一个孩子，你再多再多，你给他送到大学，送到，大不了你再给他送博士毕业。说你能够施加的影响就几乎没有了。说一个父母能够施加影响，后面全靠孩子自己走自己的路。
嗯，
其实你前面的这些付出努力，无非是为了让这些孩子走好他后面的路。
嗯，
对家长的这个心，我觉得是不能否定。不管你卷还是不卷，家长对孩子这个一片。这个赤诚之心嘛，可以说对孩子毫无保留的这个心，
嗯，
可怜天下父母心嘛，都说这个是毫无质疑的，毫无争议
的、嗯、
但是就是说你用这个心你做的行为，其实你给他积累的这些东西是为了让他走好后面的这个，
对，
后面这个四五十年甚至六七十年七八十年的这个，因为你前面施加影响可能只最多也就二十来年、
嗯、
后面这五六十年六七十年怎么让他走，全靠你前面这个。如果你前面这个没有把它弄好了，那他后面能不能很顺利的走好这个路？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你前面的一些付出，你到底想让他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走一条什么样的路，而不是说我就盯着我眼前这个，我就是还因为大家都上好学校，我上好学校，上这个学校，然后上那个学校，上这个大学，上那个大学，那这些不都是为了让他成为一个他能够独立走路的人吗？
嗯嗯，
反正我就看到这儿，我就想。人的理想是应该是什么？
嗯，
其他我想不到，但是我就想，正好前两天又听那个谁傅叫什么傅什么，反正一个老师讲那个讲《论语》讲孔子，然后他就说，有人那个当时子贡就问孔子的这个理想是什么？
嗯，
孔子说我的理想就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嗯。
那我觉得其实如果让我觉得这也希望，我也希望我的孩子最后能成为一个这样的人。
嗯，
但这样的人他可能就不是一个就是
社会
学习
的那种
只会学习只会就是拼分的那种人。
嗯
啊，他可能是一个更全面的人，更综合的人，是一个品格更加高尚的人。
嗯
嗯，可能就不仅仅是需要去怎么怎么样的。
其实我觉得这里边有很大部分真的是决定于父母、嗯、
对，
嗯，决定于你的原生家庭的很多很多方方面面、嗯、
对对对，
别指望把孩子送到一个学校老师就能教好你，
对，
老师带多少个孩子呀，老师什么水平，可能老师还不如你呢，所以说实话
是的，
确实
是
这样，
确实、
嗯、
老师他可能只是在这一个专业他能当个老师，
对
啊，
嗯，
他这人品怎么样？那不好说、啊，
不好说、
啊。你看现在的那个老师们啊，
嗯、
还经常找学生家长办事儿呢。
啊，对。
而那收礼物收的也哗哗的，那、
嗯、
你说这种老师吧，你这可能人也是社会风气太差了，
嗯、
也是家长盛情难却，对吧？
对，
盛情难却，嗯，对，
是，
嗯，
哎，行吧，差不多吧，啊，这
期
说的时间太长了，
变成综艺大吐槽了，
啊、
这一期，
对。行，那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就到这儿，然后学霸现在还在上映当中，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非常的搞笑，我觉得、
嗯、
尤其是刚刚看过超能一家人之后有跟我同样经历的朋友们可以去走进电影院看一看学霸、
嗯、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我也要跟大家说，戴米哈有自己的听友群了，大家可以看节目的说明加我的联系方式，我会把大家拉进群，那今天就到这儿，拜拜，
再见。
的幸福能有个人共享，心里还存着少年的滚烫，可以笑得最响亮，哭也能哭爽，等时间回望，关于遥远的未来，我也只能想到这样。
这只船远航。